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神父，我们今天呀，给大家展开一个关于犹达斯的话题吧。今天有一个教友问了一个关于犹达斯的问题。
是的，
我们都知道犹达斯在出卖耶稣之后呢，非常的懊恼，非常后悔。
对。
然后他呢，就因此而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了一种很绝望的方式，就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选择一种很绝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也都会经验很多在罪恶中挣扎的这样的过程。
对，
我们都是个罪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对天主失去信心。
是的，
如果对天主失去信心，那可能就会像犹大斯一样，对天主失去信心，就会觉得没有出路。那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关于犹大斯的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好的。
他说，根据圣经记载，伊斯加略人犹达斯在树上吊死的，但他在起初也是十二宗徒中的一位，真可惜。请问神父，关于犹达斯的死亡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吗？谢谢神父。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那关于犹达斯的死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
是的，
您有什么样的见解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好，提到犹达斯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他是十二宗徒当中的一位，但是呢犹达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最后出卖了自己的老师。那么关于犹达斯他的这个人生，我们先来看一下犹达斯这个人。犹达斯是耶稣所召选的十二宗徒之一，根据若望福音上第六章第七十一节上记载的说，他是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在福音当中，每一次列举宗徒们的名单的时候，犹达斯常常是被放在最后，并且呢在他的名字前面会加上负卖耶稣的，或者说负卖者这样的名衔。这些呢都是因为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30块银钱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而犹达斯这个名字后来在人类历史上也成为了负卖者或叛徒这样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关于犹达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称他为犹达斯伊斯加略，或被称为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那么关于伊斯加略这个词呢，圣经学者们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三种。第一种，有的学者们就认为伊斯加略是一个地方，属于犹太最南方的一座名叫克里约特的城。根据这种说法呢，犹达斯可能是来自克里约特的人，这是根据若苏厄书上第15章第25节上面所记载的，或者说是来自于另一个音比较相近的城市的人。那么由此可以推论，犹达斯是犹太人，他可能是十二宗徒当中唯一一个来自外方的，曾经与大群的外省人混合居住在一起的犹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他的宗徒他们都来自于加利利亚。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圣经学者们就认为伊斯加略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来自城市的人，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居住的人，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另有学者认为伊斯加略它是一个革命组织的名字，就是说犹大斯本人或者说他的父亲西满都曾经是革命分子，他们以前是革命党，后来呢皈依了耶稣，就像十二宗徒当中的另外的一位宗徒被称为热诚者的西满一样。但是无论犹大斯来自于哪里，他原来呢都是与其他的宗徒们一样蒙耶稣召教，从一大群人当中所拣选的，而宗徒们的蒙召是为了同耶稣在一起，而且曾经他们都跟随耶稣宣讲福音，并被派遣外出传教，而且都曾经有驱魔的权柄。好，这是呢关于犹达斯这个人我们可以了解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从犹达斯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心的变幻莫测。从耶稣开始公开传教一直到耶稣受难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犹达斯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也没有不忠于耶稣的地方。他和其他宗徒一样爱慕和敬仰耶稣，并且呢他也热心于宗徒们的团体利益，所以犹达斯就渐渐地获得了全体的信任，并主管这个小的团体的经济，就是管理钱财。在若望福音当中十二章上所记载的关于伯达尼晚餐这一段圣经当中，提到了犹达斯的一个性格上的缺点，一个弱点。上面说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这就使我们想起耶稣在另一处的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犹达斯的这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日后呢也成为了被魔鬼所利用的一个缺口。那么关于犹达斯出卖耶稣的决定，我们不了解这是否是上主天主奥妙的安排，但是从人性心理方面来解释的话，犹达斯在心理上原来也和其他的门徒和群众一样，都希望拥护耶稣做现世光荣的君王。尤其是在增饼之后，他们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一致要求要立耶稣做现世光荣权威的国王。但是耶稣却预许了为当时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圣体圣事。当这些群众听了耶稣的这个关于圣体圣事的这个讲道之后，都各自散去。同样的，为犹达斯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以及心理上的负荷。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就激起了他想要报复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此呢，他一变就成了魔鬼和出卖者。当时耶稣也给十二位宗徒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犹达斯在这个他的心变化之后的进一步的堕落。但是虽然犹达斯从一个忠实于耶稣的宗徒变成了一个出卖者，但是他的心中仍然存在着渴望奇迹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希望见到耶稣以及他自己的现世的光荣。但是随后事情的发展和他所想的呢不一样，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不断地在预言上就说了他自己将来的耻辱的苦难圣死，而这个呢也与犹达斯的期望是背道而驰，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更坚强了犹达斯他心里面的报复心理，彻底的使他成为了一个叛徒，一个贼，这也是他实际上的报复的开始。那么当犹达斯看见自己的希望已经破灭，耶稣也已经不再是他心中的理想以及现世荣耀的保障之后呢，他决心要报复到底。于是他就去见了司祭长，以30块银钱出卖了耶稣，而且趁着其他的宗徒都在昏昏欲睡，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犹达斯亲自领着士兵以虚假的口亲礼出卖了耶稣。那么他用这样的方式呢解决了他心理上的一个负担，他的灰心丧志的这种创伤也得到了弥补。但是当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后呢，本来可能犹达斯想的自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会是心满意足的，但是当他看到耶稣被捕被鞭打的时候，他真正的良心发现了，后悔莫及。于是他就找到了司祭长，想要退还银钱挽回这一切，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后来犹达斯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在绝望当中，他把银钱扔在圣所里，然后退出来上吊死了。可以说从某一种角度来看的话，犹达斯的自杀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一种激烈的彻底的真诚痛悔的表示。但是至于他最后是否得了救恩，或者说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末刻是否向天主忏悔，那完全是天主的事情了，我们人无权过问。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假设，至于他最后是否得了救恩，或是在生命的最后的末刻是否向天主忏悔，可能这也是我们许多人所讨论的想象的，或者说保有好奇心的。但是这完全是天主的事情，我们作为人是无权过问的。但是呢，依然我们可以从犹达斯的一生学习一些教训。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条教训就是善用自由意志。在耶稣的三年传教生活当中，他曾经多次提醒犹达斯要悬崖勒马。比如说，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耶稣在第一次增病奇迹之后所说的话。耶稣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脚，他也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只需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都是。耶稣就用这句话呢来暗示有人要出卖他。后来耶稣又直接明了地说明自己将被十二宗徒当中的一个人出卖，而且呢他还说那同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而当犹大斯也像其他宗徒一样开口问耶稣，拉比难道是我吗，耶稣直接对他说，你说的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犹大斯依然选择了出卖耶稣，这就是他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经常说人都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决定选择或拒绝某种行为。但是我们要留意，要注意，要警惕，当人善用这种自由的时候，来远离诱惑的时候，就是在天主面前立下功劳。而当人睡从私欲，不妥善运用自由的时候，就是犯下了罪恶。所以在运用自由意志上，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也是第一个教训，善用天主 给我们的自由。第二点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要经常对天主的慈悲怀有望德。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们都撇下他逃跑了，只有若望宗徒一个人跑到一半的时候又返回来，后来跟着耶稣陪伴着圣母玛利亚到了加尔瓦略山下。博多禄宗徒之长博多禄更是三次否认耶稣。可能也大家也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犹大斯和博多禄二人他们犯下的罪过呢都是负慢耶稣的罪过。后来两个人都后悔了，但是两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犹达斯懊悔己罪自杀身亡，而波多禄却另觅途径痛悔认罪，最后得到了宽恕，恢复了与耶稣之间圆满的爱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犹达斯能够多一点忍耐，等到耶稣复活，可能他后来也会像其他宗徒一样外出传教，成为初期教会的奠基人。那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不论何时都要常对天主的慈悲怀有希望，尤其是当我们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要祈求痛苦中的忍耐。那第三点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人心是善恶争斗的战场。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哎呀，这个十二宗徒长什么样子呀，那么犹达斯长什么样子呀。我们所熟悉的十二位宗徒的形象大多是通过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他花了7年的时间所创作的最后的晚餐这一幅世界名画所知道的。那么画里面的人物呢都是根据活人画的。达芬奇他当时先是画了耶稣，他找到了一位模特，而且这位模特呢是一位面容纯洁美丽好似天使一般的19岁的年轻人。达芬奇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耶稣的绘画，后来又慢慢的完成了对另外11位宗徒的绘画。但是呢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扮演犹达斯的形象，因为他需要寻找一张冷酷无情的面孔，而且这个人的脸上呢要布满了贪婪、欺骗、虚伪和犯罪的伤痕，使人能够一眼看出这个人就是一个叛徒。据说呢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人在罗马的一间地牢里面监狱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因为犯罪和谋杀而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这个罪犯呢他是皮肤黝黑头发蓬乱脸上显露出了邪恶和彻底堕落的神情。后来就有人呢告诉了这个达芬奇，达芬奇后来就一看就认定这个人正是他要找来扮演犹达斯的人。后来达芬奇呢就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犹达斯形象的绘画。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当达芬奇已经画完了画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囚犯呢突然就冲着达芬奇跑了过来。他一边跑一边哭着说，达芬奇看着我，你难道不记得我是谁了吗？后来达芬奇就感觉到非常的纳闷，他就仔细地看这个人的脸，然后就说，当你从地牢里面被提出来之前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后来这位囚犯就说，我就是7年之前你画的耶稣基督的形象。而且呢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教训。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面临着抉择，选择光明和圣善 或者是选择黑暗和罪恶。而这些不断的选择，不同的抉择，这个不断的叠加，会引领人朝着不同的人生方向，或是天堂，或是地狱。而这些抉择开始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人心就是善恶争斗的战场，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足够圣善，不会再犯一点罪过。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经常仰仗天主的力量和怜悯，尽量躲避犯罪的禁忌会。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圣经上经常提醒我们要保持警醒。就像在这个伯多禄前书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上说的一句话一样，同时我们也用这一句经文呢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上面说，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应以坚固的信德抵挡他。好，以上呢就是和大家的一个分享，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借着我们看犹达斯的一生，能够时常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善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经常对天主的慈悲怀有望德，同时愿我们的内心当中经常依靠天主的恩宠来战胜诱惑，一心向善。
好的，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我记得阮文顺书记写过一本《希望的证人》，上面有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圣人没有过去，也没有一个罪人没有未来。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圣人他可能也有一些不太光明的过往，像我们众所周知的圣奥斯定，对，他曾经在年少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的错事，但是他后来也成了一个教会很伟大的圣人，甚至是圣士。
是的。
那这句话的后半节就是说，没有一个罪人是没有未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罪人都有重新改过的机会，因为天主给了我们每个人重新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其实人只要活着就可以悔改。所以我觉得神父今天讲的这个犹大斯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让人不要对天主失去信心。
对。
因为我们人这一辈子说长也很长，其实说短呢，我们也觉得生命很短暂，我们回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过期，就好像是在昨天的事情一样。其实今天通过神父的讲解，还有一个灵感，还有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对，
其实犹达斯本来他是对耶稣充满爱意的，就是他平常有这个小毛病，可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从钱里边拿一点拿一点，慢慢的自己已经麻木了，是吧神父？
是的。
所以他就慢慢的走到了这一步。所以真的通过今天的这个犹达斯的故事，让我们每个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也不以恶小而为之，因为我们每一刻积累的善，可能有一天帮助我们就走向了天主，最终成为一个属于天主的人。
是的。
那我们每天日行一个很小的，我们认为他哎呀不算什么大罪，可能就少念点经啊，或者是哎呀今天不想去教堂了，然后今天想躺着念经，或者今天我就不想做这个善事，可能就从一点一点的恶事慢慢的形成我们一种麻木的状态。
对，
最终就开始对信仰麻木，对天主麻木，最终走向了这样一个不太好的结果。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日行一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微笑啊，对别人的一个爱德，一个小的善举，来慢慢的塑造我们的心越来越属于天主，越来越走在一个圣善和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